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周广亮。
听众朋友你好吗？我是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化家庭。今天呢，我们进入第四课，第四课我们还是会跟你一块讨论这个婚变的问题，关于色情跟婚外情。
今天这个社会呢，比文革时代开放了，有进步了，物质又文明了，但是呢，道德的进步跟属灵生命的健康成长呢，却跟不上。
我觉得退步了。
所以呢，
特别是道德这一方面，
人的罪性的问题呢，如果是不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这个解决，顺服圣经的真理的话呢，人不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们是有了大的房子，但是却没有温暖的家庭，我们是有了更好的床，却不一定有真正婚姻的爱情。我们可以买很多东西，但是呢，却失去了心灵当中最重要的那些东西。其中一样呢，就是色情的这个泛滥。色情问题的泛滥呢，它影响了青少年的心灵，更影响了家庭的幸福。婚外情是其中一个最明显的啊，抱二奶等等的问题，它所引致的后果呢，不一定是单单在这一代我们所看到的一些问题，甚至下一代长久啊，20年、30年、40年以后呢，连你的后代
都会受到影响，
都会受到影响，而且是坏的影响。手边有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我先读这封信。我们要为这位听众朋友祷告，他也很勇敢，将他的问题写了下来。然后呢，素琴跟我会跟你分一二三。四方面来探讨，对不对？
对
啊，
我们首先要看的呢，就是色情文化与婚外情。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就看圣经是如何的来看这个色情。那第三呢，就是预防婚外情的这个策略在哪里？
对，这三方面。那么预防婚外情的策略呢，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从哥林多前书，
从圣经里面来看，
很窄的一个范围来看。另外一个呢，是从生活经验来看。我刚才呢，是将从生活经验来看呢，当另外一点，
对，
把它看成四点。先看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一个很真实的情况。重庆市一位听众朋友来信呢，他是弟兄，他说，我觉得信主以后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事业不成，工作不顺心。我在广东的一间教会信主，在那里的3年呢，是信心最好的了。他讲的不是广东，他是讲的广东一个很大的城市，不过这个城市呢我就不读了。在那里的3年是信心最好的了，之后连我自己一个人的生活都维持不了，都是靠几位好心的弟兄姐妹帮助，要不然呢我连家也回不了了。我有很多毛病，在主里叫做罪，一直都改不了，使我不敢相信自己是基督徒。我在上初中1年级不到13岁的时候就染上了自慰的恶习，之后呢一直不能自拔，每一天都有。信主以后呢，我不知求了多少次主，求他帮我改，可我也一直是在事后才感觉心里不好受，第二天就忘了。最近我对自己说要坚持抗100天，可才2个月我就又犯了2次。还有我8岁开始第一次抽烟，8岁抽烟呢？
哦，
在
小孩子
我们的生活里面看不到的。不过呢，我们国家人口多，有些情况是会发生的。13岁开始每天都抽，小的时候呢是无知，可是长大了知道那对自己的身体有害，就想戒，可我戒不掉。信主以后也经常求主，可是还没有用，每天都要抽。没有烟的时候呢，捡自己抽过的烟头来抽，这就是他的问题，
已经上瘾了。
对啊，那么相对来说或者说来推测的话呢，在色情的诱惑上呢，他
也是
站立不住了。
对，
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这个问题，其实我感觉最可恶的最可恶的还不是这些，我以前在教会，就是他的那间教会，传道人回家探亲，我在教堂看堂，我在里面看三级片，看电影的三级片，那个时候影碟机坏了，我还不死心到朋友那里借了机把那碟子看完，你们说我还是个基督徒吗？前些日子我睡觉的时候数了一下自己的罪，从自己懂事开始回忆了一下，发现自己除了没有拿起刀杀人以外，最基本的十条诫命我都犯了，虽然我每次事后都感觉心里怪怪的不好受，每一次都会有一个意念告诉我自己是信主的，可是还要自慰还要抽烟，所以我经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基督徒，又或是主撒在石头缝的那粒种子吧。这是一封很真实的信呢。那么
很沉重啊，
这封信的听众朋友的信呢，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完了以后呢，应该预先提出两三分钟呢做一个解答，或者是呢做一个代祷。
对，我觉得真的是很需要为这位弟兄祷告。
那他的关键问题呢是一个沉溺的问题，沉溺的问题呢，这个沉溺呢他在不同的事情上有不同的恶果，他在赌博上的话就是赌博不能自拔，
对，
他在抽烟的话呢就是抽烟
不
能戒掉，
不能够，
他是在看色情片的时候呢他就是
更不能控制，
看了色情片控制不掉，他在自慰的恶习上呢他是染上了他就不能够自拔，所以我们这位弟兄的情况呢是不能自拔的问题。那这不能自拔呢它有一个根源，就是人的罪性，那么这所有的事情呢人都会犯，但是呢人能够靠着神的恩典跟这个品格的成长呢应该是能够有成熟的结果。
对，
那么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信主，他仍然坚持信主，这是我们认为感恩的事情。
我觉得只要你不放弃，只要你肯依靠神，那现在呢他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听了以后呢心里面也很沉重，我觉得哎呀怎么可能会这个样子，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不要放弃，有希望的，只要你肯愿意，有一个肯的心，有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呢，一样一样的来，一个罪一个罪的去面对他，去解决。
我们重庆市这位弟兄他的信里面有三个优点，第二个优点呢就是他来信代祷，对不 对,、
对，
第三呢就是他曾经经历过信心最好的时候，
对，
所以愿他也能够经历。
是的，在主里呢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很需要彼此的关怀跟支持，我们再次的谢谢这位弟兄。那我们讲到第四课呢会讲这个色情跟婚外情的问题，头一点我们要看的就是色情文化跟婚外情，色情文化跟婚外情
三方面，第一方面色情文化的意识，
什么叫做色情文化的意识呢，
就是把女性呢当作讲粗俗一点话呢，
把女人的这个人格贬低了，
当作性玩物，那么当作一个经济跟一个快乐的这个发泄的对象，
也就是说把女人的身体呢当作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
当作一个享乐的对象，那么而且是一个这个错误的享乐，
对，
那么这是第一点，
对，这是对女性方面的，如果是对男性方面来讲的话，一般的人也是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觉得男人的这个能力跟价值呢是在于他能跟多少个女人交往，也就是说这个发生性关系，好像是你跟更多的人有这样的交往的能力的话，自己就表示很有成就很有势力，这是完全错误的一个想法。
那么最可怕的第三个错误呢就是集中在性，因为现在讲的都是这个色情文化跟性有关系哈。那性呢不规范在婚姻里面神造男造女的这个婚姻观呢完全相反的，就是在任何情况都可以有性的这种罪恶，那么就是色情文化的一个意识，
也就是说跟男女来往的时候呢就发生性关系，而也觉得这样的性关系是没有问题的，那这是最糟糕的一个点。
很多的流行音乐或者一些影片小说呢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如果没有真理观点的分辨的话呢，这个 色情文化的泛滥呢，会带来婚外情严重的后果，这是第一方面。
对，
第二方面呢，色情文化的影响，我们看有以下的这几点：第一，扭曲了两性的形象，对不对？
嗯，对。
神所造的人呢，是有这个神的形象的，是有仁爱、仁义、有圣洁的。
对，
把人呢当作这个好像享乐的对象。
其实呢，今天很多的人对这个人的形象呢，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很多人只注重看女性的时候呢，就看她的外表，令人给人一个错误，以及接受女性呢，必须是一个你一定要漂亮，一定要很瘦，以这样的标准去看女性，认为这样才是正常，认为这样呢，人家每个人都爱，其实呢，这是不正确的。
嗯，好了，下面我就将第二点到第六点很快的介绍一遍，让我们知道色情文化的影响。色情物品的扩散，到处都可以拿到啊，可以接触色情物品，使人上瘾，
很容易上瘾，
上瘾的这个第二，
难以自拔。
但就是第二个影响。第三呢，是鼓动不必要的性幻想，甚至令人付诸行动。第四呢，性病的扩散，就是色情文化带来的影响。第五呢，没有怀孕，没有结婚就怀孕，或者是造成堕胎、坠胎的这样的问题。那么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未婚的少女越来越多。
对，第六个最重要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动摇家庭体制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基础。
嗯，所以呢，我们说禁止色情文化跟抵制色情文化呢，是我们在教会侍奉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基督徒应当在神面前呢好好坚定来做的。
嗯，
好了，这是色情文化的影响。那么性沉溺面面观呢，我们前面讨论了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我们就在这里呢，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不讨论了，进入第二大点。
第二大点呢，我们就讲到圣经是如何看色情。第一方面呢，就是讲到这个婚姻以外的异性亲密跟性爱呢都是罪。其实呢，我觉得我们在前面的课程啊，或者是今天讲的课程里面呢，也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就是婚姻以外的异性亲密跟性爱呢都是罪。
这个要抄笔记啊，再重复一下哈，婚姻之外的异性亲密和性爱性关系都是罪。所以呢，在这个罪跟圣洁上呢要做分辨，求神保守，这是第一。第二呢，圣经要求我们正视色情所引发的罪，就是你犯了罪以后呢一定要悔改，犯罪必要悔改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
对，那第三方面呢，就讲到圣经要我们人逃避少年人的私欲，远避隐形。
特别要留意，就是你一个人呢，有的时候是能力疲弱，这个邪恶的势力再加上人的罪性呢，你必须要有一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跟你一块儿常常祷告。所以三五个人呢，建立一个追求的查经的小组，互相支持的一个小组，在这样的一个辅助之下呢，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呢是很重要的。
对，我讲曾经我在节目当中呢也讲到夫妻呢单独一个人相处的时候呢，很多的时候容易给撒旦魔鬼留地步，就是说当你一个人出外公干，或者是自己一个人出一些地方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受到这一方的迷惑。所以呢，我们要清心的祷告，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嗯，然后呢，第四，信徒的生命呢不应当被误会感染，更不能沉溺其中。
嗯，
那么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能够好好的建立基督徒的这个灵命操练。在这里呢，时间虽然有限呢，我介绍一段经文，也是使徒保罗暗示给我们非常宝贵的，那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24节到27节。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找奖赏。怎么样跑呢？好像在场上赛跑一样那样跑。 这是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七节的时候呢，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
嗯，
这就是属灵生命的节制跟一个操练。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
嗯，
所以将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属灵的生命的操练里面，不但是认罪，不但是跟一些祷告的人一起来祷告追求，自己也以神的话语来建立灵命，
要依靠神。那第五方面最后一节呢，就是讲到我们信徒应该追求圣洁跟真爱，我们一定要去渴慕追求圣洁，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主。当我们在婚姻上面有一颗圣洁的心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得到真正的爱。
马可福音十章六到八节，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良友圣经学院之基督化家庭，
现在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的第四课。第四课呢，我们已经看过了第一点，色情文化与婚外情；第二呢，就是圣经如何的看色情。那现在我们要进入第三点呢，就是预防婚外情的一个选择
对策了哈。预防婚外情还是要回到圣经，对不对？
对，
我们要遵守圣经。除了耶稣基督所讲的婚姻观以外呢，在这个圣经里面一整章讲婚姻的呢，新约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了。
对，
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我们可以看到简单的几点呢。第一点，有独身恩赐的人呢，可以不结婚而荣耀神。
是的，这是第八节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二点呢，就讲的没有独身恩赐的呢，应该结婚而荣耀神，免得出乱子。
对，
这是第二节七章八节啊，七章第二节讲的。
应该结婚忠于自己的丈夫跟妻子。
嗯，
然后呢，七章三十九节给我们看到结婚的对象应该是基督徒。
对，
那么两个人呢，可以常常祷告，常常悔改，常常勉励，来培育爱情。
第四呢，就是在第十二节一直到十六节讲的，倘若已经跟没有信的人结了婚的话，你就要背起十字架来保住你的婚姻。
对，这是第四点。然后呢，第五点说，不要忽略爱人在肉体上的需要。那么婚姻呢是有性关系，这是神所赐的。
对，
所以呢信徒尤其要留意，这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第六节都提醒我们的。
对，
那么从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样看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心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命会成长，
一定会的。
婚姻呢也会合神的心意。那问题是在现实的生活里面呢，我们不一定是常常的遵行神的话语。
对，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看圣经。另外呢，我们也要从生活的经验来看这个问题。
生活的经验呢，我们再回到现实的生活。有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其实这样的来信跟电话呢也很多，我们关怀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呢。他说，我的母亲是个基督徒，所以呢是至少家庭里面有基督，他也是个基督徒，他也信主。我的母亲是个基督徒，信主已经十多年了吧，如果不是神的帮助，也许我的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我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女人，一直到现在，而且不止一个，和现在的那个女人还有一个好几岁的孩子。我小的时候就和没有父亲一样，他总是一连好几年都不回家一次。现在我们大了还好一点，但是也仅是金钱关系。我母亲为我父亲的行为受了不少的气，而且我们家族的人总是排挤我母亲。
哎呀，
对，是这样。
为什么还会这样？
排挤我们，特别是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住在我们家里，我母亲对他们也很好，
嗯，
可是他们总是不知足，这是孩子说的。总是不知足，老是说我母亲想赶他们出去，
嗯，
不想让他们在他们，不想让他们住在我们家。其实我母亲平日里对他们真的很好，在我几个伯父的挑唆下，
嗯，
他们总是找我母亲的事。小的时候我只是因为这些事情哭，现在无论谁欺负我的母亲，我都会骂他们，
嗯，
和他们讲理。我真不知道母亲这么多年一个人是怎么挺过来的。
嗯，真的是一个很孝顺的孩子，很贴心的孩子。我们看到听到这位听众朋友的来信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觉得很难过，丈夫已经让妻子受气受得不得了了，
婚外情，
外面有另外一个女人，还结婚，不是结婚，还在外面还有孩子，但是现在呢自己的婆婆跟公公呢对自己又这么的排斥，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不但是婆婆公公啊，就是她的爷爷奶奶呢，我们发现呢这位听众朋友他来信呢，他讲的很清楚，他说他的这个伯父们呢，
对，
就是他父亲的
兄弟姐妹，
兄弟们呢，兄弟们对他母亲也不好，所以我们发现呢，他的父亲在外面有女人，他在小学的时候在外面就有女人，还生了孩子，有这样的父亲，也就是个大家族有这样的儿子呢，原来他父亲的父母亲跟兄弟呢，也都是有问题的，
对，
以致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他母亲是基督徒十多年，而这个女儿呢现在长大了，知道谁欺负他母亲呢，他都挺身出来讲理，要帮助他母亲，
嗯，
那现在讲到一个婚外情的家庭呢，原来呢他不单单是一个婚外情的丈夫的问题，
整个家庭的问题，
是他的爸爸妈妈，
对，
从小大概的教养或者爸爸妈妈的品德
都有，
也是有问题的，
是的，
所以这是好像连环扣的，一环一环一环扣下来的罪恶，跟痛苦。那么现在他的母亲能够停得住，连这位写信的这位姐妹也说不知道他母亲是靠着什么力量走过来的。
嗯，我们真的是要在祷告当中纪念我们这样的听众朋友。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实际的生活上去预防这个婚外情呢？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不要单独的给异性来往。我前面也提醒听众朋友了，就是你单独的去什么地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单独的给异性来往，尤其是不在封闭的环境单独相处。让我想起有一位主内的姊妹，其实这个姊妹呢也是在教会里面做这个带领的工作，有一次她看到我的时候呢，她就提到这个问题，她说很多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是做神的工作的话就可以单独的跟另外一个姊妹在一块儿，
不行，
那这很危险的，我就立刻告诉他，我说不行，尤其是去探访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单独的去探访某一个姊妹，你要找同性的朋友或者是同性的弟兄姊妹一块儿去，不然的话就是说一个弟兄一个传道人两三个姊妹一块儿去，对不对？
对，
这是有智慧的做法。
不单独与异性往来呢，在一些环境里面呢，或者在一个房间呢，像香港呢就很进步，在这方面呢，很多门都是有窗的，有玻璃的，
这玻璃都是透明的，
那门要打开，门要打开，就是短暂的，就是避不开的一些情况，偶尔的时候呢，门一定要打开，要公开的，不要隐藏，这是第一，就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要给魔鬼撒旦留地步。
对，
这是第一。第二呢，不单独旅游，单独出外打工，现在来到单独出外打工是好像是很普遍的，因此我们从基督徒开始呢，要养成一个习惯或者制造一个风气，当你打工的时候，你跟你的弟弟一起去，或者总是跟你的朋友一起去，总是有一个相互照顾的、相互支持跟保护的一个对象。
对，在我们中国呢，其实男人要打工，女人要打工的，都需要打工。如果结了婚，两个人可以，夫妻两个人一块儿可以打工的话，是最好。
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就是在金钱 使用，人际关系的往来上，与配偶能够保持诚实或者坦白透明的一些关系。那么无论是对丈夫你说我买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我去银行或者有什么在金钱上的往来，收到多少的这个钱，要丈夫或者要丈夫要妻子，妻子要丈夫都知道，
就是让对方知道你现在的情况不但是在金钱方面，就算是你跟异性朋友的这个认识吧比如说你今天你在你的公司里面认识一个男同事，那这个呢你也应该让你的丈夫或是妻子知道，在这一方面呢两个人要完全的坦诚，彼此尊重。那这三方面呢，从生活方面来看的时候呢，这三方面呢就可以让我们预防婚外情的发生。
我们记不记得第一课的时候讲过一个健康的家庭呢，对家人家庭有献身，花时间一起相处，有良好的家庭沟通，对不对？那么这个金钱的使用跟与人往来方面呢，也跟家人保持良好的沟通，
对，
相信对于预防婚外情呢都是有帮助的。
那在刚才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读了两封听众朋友的来信，那现在呢我们就花一分钟的时间呢为这两位听众朋友一块儿祷告。
好，我们一起向神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将真正的爱证明了给我们看，你说唯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还是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主啊，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承认我们都是罪人，甚至是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是蒙你的怜悯，蒙你的接纳，成为神国度神大家庭里面的儿女，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是的，
我们想起前面那一封重庆寄来的弟兄的信，他曾经有三年的时间体会到信心的生活，之后他常常软弱犯罪，无论是在身体健康方面，无论是在色情方面，他都有罪。主啊，求你帮助他能够认罪悔改，重新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站立起来，也求神你给他好的属灵的朋友，常常勉励，常常祷告，常常追求圣洁，也为着刚才那位姐妹她的母亲感恩，为她的父亲祷告，但愿她的父亲能够回转，
阿们，
能够知道自己所做的对家庭是一个伤害，让她的大家族都能够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是的，今天第四课我们讲到婚变的问题，色情跟婚外情，盼望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真的是能够借着这一课的学习来预防婚外情的发生。在节目结束之前呢，还是有两个问题希望你去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在色情文化泛滥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的洁身自爱。第二个问题就是夫妻应该如何的预防婚外情。
下一堂课第五课呢，我们会探讨性爱与健康。谢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良友圣经学院基督化家庭，愿神祝福你，
再会，
再见。
把我的手遵守主命奔天。